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彭州李吉慧被迫害致死，曾陷十年冤狱，彭州清吏局又被非法判刑五年。广西钦州市公安局检察院人员迫害法轮功遭恶报实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彭州市龙峰镇法轮功学员李吉慧女士于2022年1月20日被成都市郫县安静看守所迫害致死，终年61岁。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李吉慧多次遭迫害，曾被非法劳教诬判十年。2021年3月1日，李吉慧在彭州市永定场镇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告诉人们在大瘟疫中自救的办法。他将一份真相资料递给一个便衣警察后，随被丹景山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警察将李吉慧转移到位于郫县安静镇的成都市看守所关押，意图对他实施司法迫害。李吉慧认为自己讲法轮功真相没有错，告诉世人灾难中如何自救是做大好事，不应该被非法关押，因此他一直绝食反迫害。同年10月，李吉慧被迫害出现严重贫血症状，家人提出保外就医，被看守所拒绝。2022年1月上旬，看守所通知李吉慧的女儿说他母亲病危，他女儿再次提出保外就医，看守所再次拒绝。1月20日，李吉慧在成都疾病防控医院十一院含冤离世，终年61岁。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彭州市法轮功学员清丽菊女士于2022年6月21日被彭州法院枉判五年，现已被劫持到四川邛崃监狱迫害。清丽菊现年51岁，家住四川省彭州市蒙阳镇三湾村。他曾于2009年10月遭绑架后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十年，如今又遭诬判。2009年，清丽菊被跟踪他两个月的广汉市国保大队副大队长杨永兵等警察抓捕，非法关押在广汉市看守所。2010年，他被广汉市法院枉判十年，被劫持到四川省简阳女子监狱迫害。在狱中，清丽菊曾遭罚站六天六夜，不准睡觉，稍微闭一会儿眼睛，马上招来一顿拳打脚踢。他拒绝放弃真善忍的信仰，被一监区副监区长王亚飞、狱警何清荣等人用约束衣这种酷刑刑具折磨，还被紧铐双手吊在铁窗上。为帮助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免受中共谎言的毒害，2021年3月9日，清丽菊和另外一名法轮功学员傅顺菊在蒙阳镇物流市场向民众发放真相资料，被暗中监视跟踪的便衣特务抓捕到蒙阳镇派出所。在蒙阳镇派出所，两人被非法搜身，衣服上的纽扣被割断，裤子上的拉锁和裤腰被弄烂，鞋子被割破。3月10日，清丽菊被蒙阳派出所警察戴上黑头套截往新京洗脑班迫害。6月21日，清丽菊被彭州法院非法判刑五年，目前他已被劫持到四川邛崃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广西钦州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公安、检察院、法院积极追随江泽民政治团伙，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劳教、诬判、酷刑等手段，导致五人被迫害致死，至少七人被诬判，21人遭劳教迫害。目前多名参与谋划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的主要责任人均遭遇厄运。尤其需要一提的是，广西各地和钦州市本地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人员劫持到广西钦州市关爱中心洗脑迫害， 所谓关爱中心，位于钦州市青南区康熙岭镇 S312 省道路边，其名曰关爱中心，实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攻坚洗脑中心。广西各地洗脑班将无法转化的法轮功学员送到那里加强迫害。在该洗脑班，用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房间设三张床，迫害人员住两边，法轮功学员被包夹住中间。迫害人员用整天整夜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不让吃饭、罚坐等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这些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的主要责任人有：周武，原广西公安厅禁毒总队政委，于2021年3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苏能帅，原钦州市公安局副局长，以为涉黑涉恶团伙充当保护伞、滥用特权或职权、涉嫌受贿等罪名，于2020年6月被双开；黄东刚，原钦州市公安局副局长，2021年9月被灵山县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行贿罪逮捕；徐光荣，原钦州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支队长，退休后于2021年12月被查；谢显明，原钦州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支队长，2020年3月被双开；林俊，原钦州市检察院检察长，2021年10月被双开；2022年2月在广西来宾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被审判；罗汉佳，原钦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三级高级检察官，2021年3月被双开；陆立全，原钦州市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2019年9月被双开。这些落马的官员都曾经主动参与或被裹挟着参与了迫害法轮功，许多人背负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血债甚至命案。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上天在记录着一切，上天也在衡量着一切，作恶者终究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2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波兰法轮功学员在历史名城传播真相，民众支持，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9日法轮功学员在波兰的桑多美日市集市广场举办了法轮功信息日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功，讲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及活摘器官的真相。桑多美日市是波兰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也被称为波兰的骑士之都。每年七月份，这里都举办骑士锦标赛、雅盖隆博览会，还有销售传统产品的集市等，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观光采风。这是波兰学员第二次来这座城市举办活动，受到众多市民和游客的关注和支持。法轮功学员进行了功法演示，很多人前来咨询交功网站地址。当人们了解到中共迫害按照真善忍原则修炼的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他们的器官贩卖的残暴行径时，都感到无比震惊，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名。亚历山德拉女士了解到法轮功真相后，毫不犹豫地来到征签台前签下自己的名字。她手拿莲花说，世界需要真善忍，人人都需要真善忍，我们应该为中国法轮功修炼者遭受的迫害大声疾呼，应该谴责和审判中共犯下的滔天种族灭绝罪。伊娃女士和科日什托夫先生 看过法轮功真相展板后感到非常震惊。他们说，不能接受这种残忍的犯罪行为，活摘器官是魔鬼干的事，没天理啊，我们抗议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朱莉亚女士、乌苏拉女士及兹比格涅夫先生也主动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他们说，我们都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信仰真善忍没错，我们支持你们，支持正义，法轮大法好。安杰伊先生与法轮功学员交谈了很久，他说，作为人，你必须反对邪恶，否则就会是非不分，道德就会堕落。法轮功敢于坚持真理，反对邪恶，用生命捍卫普世价值，是当今世界不多见的团体，我敬佩你们，也祝福你们。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905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0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本期节目刊登于第1069期明慧周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乱法罪业和淘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30日。在这里，我们善意提醒有关同修，一定要主动从思想中肃清乱法因素。在师父的经文《行行》里面，讲到了在向法正人间过渡期间，会有众多的人要被淘汰掉。这里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常人，一部分是大法学员。在这部分大法学员中，有一种就是参与乱法的人。这篇经文讲出的真相非常震撼，希望大家都好好学学，有些人最好背下来，以师父的话来排斥邪念，充实正念。有时学员或自己出现的麻烦、迫害或是病业，似乎找不到原因，其实很可能就跟参与乱法有关系。无论在大陆或国外，表面上看过去的演讲乱法者没有在那样大规模的嚣张，参与的人也没有在紧跟着参与，但是发现在很多过去参与人的思想中，并没有分清对错正邪，心里头依然维护着那个乱法的因素。往往一提到演讲者犯过的错误时，总会有人说，我在他那里受益了，他说的什么什么使我提高了。而曾经的演讲者也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什么危害，更谈不上去挽回什么损失，甚至一有时机仍散播乱法言论，这是旧势力对其不肯轻易放手，一定要达到毁掉其人的目的，就叫其这样干下去。而本人及曾经的参与者又不清醒，也不想彻底摆脱，所以这样的人都处于最危险中。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因为每一步怎么安排的，它是非常系统的，该去你哪个心，这一难提高上来的同时，应该丰富你身体的哪一部分，解决哪一部分的问题，应该修炼出什么东西，境界在哪一个地方，那都是有安排的，是非常系统的。师父在《在棒喝》中说，因为你们的修炼是我安排的，不是那些人。有些人那么愿意听信这些胡言乱语的人，他是你的师父吗？这叫信师吗？当我们把功劳归功于演讲者的时候，对其感激不尽的时候，是不是给了邪恶迫害我的最大的把柄呢？就是当学员被关在黑窝里时，师父都会利用狱警的嘴提醒学员修炼，你是不是要去感激这个狱警呢？把自己修炼的提高归功于恶警呢？把情当作慈悲去维护破坏法的人，出发点是维护私，那么这样的人怎么能作为大法弟子履行誓约呢？会圆满吗？不会出现生命危险吗？ 师父在精进要旨法定中说，为了及时纠正出现的问题，我经常有目的地写一些短文，学员们叫经文，指导大家修炼。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直接遵照针对这个问题写的经文去做，反倒去说别的讲法如何说的呢？做到对乱法者，按照师父在在棒喝中说的，远离其人，不给其市场。我们问过自己，为什么要求我们这样做吗？不肯理解和接受师父的指正，这个地区的乱法因素就会延续。以各种形式乱法的人，因为是长期潜伏，所以非常具有欺骗性，表现得很精进，很容易蒙骗学法不深的学员。这些所谓的好，恰恰是为了迷惑你，而这个生命确实是被安排来破坏法的。那么当你认为他哪一点好的时候，你的这部分就跟他邪恶的场沟通起来，支持乱法，同时葬送自己。这如天的罪业是你要的，那你不得去承担吗？就像那个邪党的邪灵是被定罪的，要淘汰的，那么捧他的人，不退出来的人，就要承担邪党百年红祸所造下的一切罪业。师父珍惜我们的生命，珍惜宇宙中的众生，一次次给我们机会做好，我们千万要理智呀，希望与同修共同走正，共同精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终于悟到造假的后果》，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日。以前学法走马观花，所以只能看到书中文字的表层意思。最近我看明慧网上很多同修提到背法，此时我刚好学到修口，就从这儿开始背吧。这一背不要紧，我突然悟到了我曾在处理课题上犯了严重的造假错误，并给自己的整个修炼造成了巨大磨难。大约是10年前，我晋升正高已经5年了，在做课题对我来说可有可无。因为我的地位关系，当时劝三退非常顺利。作为修炼者，我应该全力做好3件事，工作上不出差错就行了。可是那年行政主任非让我再交一个课题，因为他们的都没中标。我架不住甜言蜜语的蛊惑，加班提交了一个，结果一举中标，国家基金支持课题60-70万元，这对于皮毛科室来说太振奋了。可是我却犯了常人大忌，课题没挂主任的名，也没有挂科里任何人的名，而是写了些没用的人，其中有我儿子和2个同修。修炼是严肃的，儿子和同修根本没参加课题工作，把他们写上，这是造假。我被旧实力抓住了把柄，单位说不是我的专业，就把这个课题强行挪给了这个行政主任，他也觉得理亏，要把我的名给我挂上。我当时也没修好忍，愤然拒绝了。我的小媳儿来了，工作量无限加大，几乎把我压垮。这还不算，这个主任以分支部书记的身份经常召集整个支部的党团员们开会，非常艺术地避开了我，因为我是超龄团员。在会上，他动员大家要向党组织靠拢，要积极要求进步，不要听我的反党宣传，如果我给了谁什么东西要交给他。如此一来，我就开始了长年累月的繁重工作量和整个团队的孤立。我没有了时间和精力学法，更别说练功了。我用人的方法强撑，终于被压倒了，提前退休了。 我知道我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大问题了，否则不会悲惨到提前退休。现在正好借退休后的时间好好学法，找一找原因。大概是师父见我还有这一丝正念，马上就给了我补考的机会。因为我是正高退休，有几个单位先后要聘我去工作，我都一一谢绝了。有个单位见我真的不愿意去上班，就说把我的证借给他们用也行，也给钱。多么优渥的诱惑！可这是造假，是知法犯法，出了事还是我的责任。这回我忍住了，没答应。经过不断学法，法终于展现出我该看到的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比如说我们修炼者已经定好了他到哪一步开工，你不必要的中途插进去什么东西，这都会给整个修炼造成困难，所以他就讲无为。我怎么也没想到我的跟头是栽在造假和修口上，同时也欣慰我的补考过关了。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骚扰为什么没完没了的一点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5日。溯江后，邪恶指使警察上门骚扰，同修正念对待，通过给其讲真相，有的警察明真相了，有的态度变好了，可能同修觉得走够磨难，修炼上也过了关了。有的同修还写了这方面的交流文章，可是随后又出现名为敲门的骚扰，之后又出现了清零骚扰。有的同修可能疑惑了，骚扰为什么没完没了？下面写出一点自己的修炼体会，与同修共同切磋。2009年，因被翻出真相币，我被国保警察带到一关押场所，几千元真相币有那么厚厚几摞放在桌上，我心里想，要是上面写的都是念大法好能保命就好了。意识中认为这是做最正的事，可以理直气壮，可我翻了翻上面几张都是天灭中共，当时觉得这回完了，要把牢底坐穿了，因为我经历过文革，知道邪党的邪恶，谁要反对他就得不了好，觉得反正也出不去了，把心放下了，给警察讲真相。转天因身体不合格，看守所拒收，就把我放出来了。就说当时我脑子有点懵了，觉得不可思议，拿那么多天灭中共的真相币居然还能出来。其实当时师父给了很多点悟，但那时自己只知做事不会修，都是用人心想事。当时表面看讲真相后，很多警察都转变态度，在人的层面确实给了很多帮助，于是认为警察里有好人，以前把警察想得太不好，没想其实是师父的保护，没想这其中的超常完全当成了人对人，只是一味对警察有好感，把警察摆高了，其实只不过是警察摆放了自己的位置。当时如果正念强，完全可以否定之后的迫害，但那时就陷在那种斯德哥尔摩症中，被旧势力抓住漏，也没否定迫害，听之任之，加之还有别的方面有漏的地方，最后还是被迫害了。从黑窝出来后，心态还在那种斯德哥尔摩状态上，想这下环境应该宽松了，因为自己被关押迫害，表面看是基层警察想给开脱，但以现在程序中走脱不出来，最后是他们上级审批部门迫害的， 所以还在想着我们地区的警察怎么好，心目中就好像警察的态度可以决定自己的修炼环境。有的警察的态度好点，就觉得没有迫害了，可出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摆脱不开的被骚扰状态中，并且打交道的警察都是不好的，就觉得蹊跷，也有点沮丧，觉得命不好，这地区就这两个不好的警察怎么都让我遇上了。其中一个警察还说，你这是反革命，要是以前得枪毙。当时我想这警察真邪恶，后来想那时自己心里还真就有反革命枪毙这样的字眼，其实这正是自己思想深处不符合法的地方，也是被旧势力抓住有漏迫害的地方。后来我学会了修炼，学会了向内找，才悟到遇到不好的警察也不是偶然的，从修炼上讲是冲着我没摆正的那些心的，是自己不悟才在这个问题上反复磨合。现在想要是当初悟到这些，就不用经历那么长时间跟头把式的，再后来通过学法向内找，心性提高了，走出了如影随形的骚扰迫害。肃江后和邪恶敲门后，看到有的同修，有的是在同修写的文章中看到，感到对同修不经意中流露出的一种心态有点熟悉，仔细想想跟前边说的自己那时的心态有些相似，只不过我那时更强烈些，这点没有相似的经历感受不到，就是现实与观念的落差暴露出的思想状态，不可思议夹杂着劫后余生的一点表露，虽说有时不是直接表露，或表现出来的只是那么一丝丝，但这一丝丝暴露出的是观念里的问题，是根子上的问题，也是出现麻烦真正的原因。我当时因拿着天灭中共的真相币被抓，把我放了，我脑子承受不住了，承受不住的原因是因为观念里自己给自己判了刑，说白了就是觉得应该被迫害而没被迫害，不应该出来而出来了，才有的不可思议的状态，才有的劫后余生的一点点潜在兴奋的流露。而我当时没有从暴露出的这个迹象中去找到根源，归正不正的观念，而是跟头把式的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最后才认识到应该改变自己不对的观念，归正不正的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当然我们讲了，人都是因为自己这个观念不对，心不正招来的麻烦。我想也许在邪恶骚扰时，我们感觉已做得挺好，在这个问题上认为找自己已经无从可找了，其实还是没找到位，没找到根上，可能我们观念中还有隐藏着的不在法上的地方，这是有漏，也是邪恶抓住没完没了迫害的借口。同样的磨难一次次的出现，虽然我们不承认这种磨难干扰，但我们要找有没有被邪恶钻空子的地方，要看看我们还有没有没达到法的要求和要修的地方，任何情况下都要向内找，不能向外找。有同修说，警察来了好啊，正好能给讲真相。这里不是说不讲真相，而是说我们的观念里可能有什么呢，就是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认为警察必然要来，在这一点上等于是无可奈何，这是承认了邪党的法律和制度，也相当于撤掉了第一道防线，让邪恶把警察领来了。从这一角度讲，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在所说所做的反迫害都相当于是在承认迫害中反迫害，我们要从根本上否定迫害，不能放松第一道防线，比如想我的身份证被做了手脚了，那么只能过关卡和使用时发正念了，不能退其次，只能是这样。在这样的基点上，我们交流的反迫害似乎也都是在承认迫害中的反迫害，眼下做得到做不到完全否定这样的迫害，思想中也不能承认，基点摆正，只有这样我们所做才是在全盘否定干扰的基础上的。还有就是体会骚扰不是必然的，肃江时 邮局说信太多，把我的塑浆信拿出来放到另一个信封，结果一起寄信的同修警察都找了，没找我。邪恶敲门那会儿，几个同修遇到一起，说起我们这个地区警察都找谁了，有没找的吗？说没有，都找了。最后说着话的同修看了我一眼，不知为什么没问我。当时我可能觉得这事与我没关系，就没说话也没解释。这时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的法出现在我的脑中。如果这件事情绝对的与你没有关系，没有你应该去的心，那么这件事情就很少会发生在你身上。突然感到师父的这段法与同修的举动这一事实在脑子里同时快速一闪，仿佛重合了一下又分开了。准确地说，就像照相机按下快门和盖章一样，咔嚓一声，以前对师父的这段法只是单纯的一种理解，这瞬间领悟到了不一样的含义，并且对师父的这段法也由以前的感性上的性上升到理性的性。在法的展现中接收领悟到很多，比如领悟到同修看我一眼没问我这一举动不是偶然，领悟到敲门骚扰这事与我没关系了，以前说的骚扰与我没关系，只是自己的意志和感觉，这会儿知道这事真的与我没关系了，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了。领悟到塑浆信放另一个信封也不是偶然，明白了骚扰不是必然的，对师父的经文道法有了进一步理解，这仿佛是以容不得思考的速度在脑子里一个个打开，最后一下炸开了，好似剥开层层外壳后释放出了最核心的部分。顿时明白法的展现让我明白的是，师父一直在看着我们，这时觉得前边那些都不重要了，这才是最重要的。还体会到了法对我们的要求，就说塑浆，表面看我们做了同样的事，但是做事时的心态是不同的。那么法衡量的标准不是只重视做没做那件事，还要衡量做事的心态。就说当我们没有一点为自我，完全从正法角度出发，心态符合法对我们在不同层次的要求时，外部环境也会出现相应变化。就是说师父都在看着，师父的安排中是借用人中的某个事，让我们心性达到法要求的标准。我们在磨难干扰中只注重了人中的磨难形式，或者说是在挑选修炼形式，没注重目的。我们心性的提高是目的，修炼中看的是心性达没达到法要求的标准。我体会不管任何形式的磨练都是让我们悟道的，在人中看着是不好的事，但借此提高上去，回过头来看都是好事，从修炼角度上看都是好事。体会在人中认为必然，在法中未必是必然，在人中看是固定的不可改变的无可奈何的，而法中没有无法解的事，有的是用人的思维解释不了。比如说从人的层面看，就说塑浆后和敲门时，警察完成他们上级交代的骚扰任务，不可能漏下谁。当时我地区90多岁1999年以后不练了的警察都找了，像我这样去过北京被非法关押过2回的不可能漏下，但塑浆、敲门、清零都没找我，而且身份证也没被做手脚，这些用人的逻辑思维解释不了，因为出现的是超常的，不能用人的理，不能用人的逻辑思维想问题，不能被人的思维框住。以上是自己的一些修炼体会，写出来与同修切磋，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假美猴王的启示》，作者陈丽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3日。这几年我在个人修炼方面遇到很大的瓶颈，接二连三出现磨难和危险，近期通过学法找回一些状态，而且获得了心性方面的提升。想借这个机会来谈一谈《西游记》中真假孙悟空的故事带来的启示。真假猴王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讲的是取经的师徒四人遇到了假悟空。这个假悟空本事挺大，真悟空会什么，假悟空就会什么，真悟空说什么话，假悟空也就说什么话。假悟空以假乱真，不但抢走了唐僧的通关文牒，还利用真悟空的身份霸占水帘洞，幻化妖魔，干扰修炼人西行求法。真悟空急着揭穿他就干脆来个胡搅蛮缠，从花果山打到观音菩萨的珞珈山，从珞珈山打到地府幽冥，又从阎罗殿打到南天门。观音菩萨、地藏菩萨、玉皇大帝谁都没有能力制服假猴王，最后还是如来佛祖出手才收复了妖猴，道出了假悟空的来历。原来他是六耳猕猴。一，不修善念遇此难。在这个故事中，孙悟空没悟到这一难是在去他的争斗之心、善杀之心、急于辩解的心，以及求道不够坚定的浮躁之心，不等如来佛祖劝阻，就将假悟空打死，之后没有马上回到唐僧的身边，而是跟如来讨价还价，仍存着撂挑子的心。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西游记》当中许多重要的故事都是三回一个单元，悟空这一难其实并不简单。其实第56回神狂诛草寇，盗魅放星元，已经对真假悟空的故事做出了铺垫。假悟空之所以能够偷袭唐僧抢走行李，是因为真悟空与唐僧在诛杀强盗的事情上存有争执。孙悟空在此前为保唐僧杀了强盗，师徒为此差点反目。原文说他是心有凶狂丹不熟，神无定位道难成。第57回，孙悟空一气之下飞去了南海找观音菩萨诉苦，菩萨则说草寇不良，到底是人参，不该打死，据我公论，打死人参是你不仁，还是你的不善。读到这一节，想起这些年在跟同修配合讲真相的过程中，过于纠结事情表面的理，时常陷入同人辩论的状态，结果引来不明真相的恶人举报，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仔细想想，这就是没有跳出常人之中对与错的理，没有注意修善。而修炼人的正念是佛法神通，那是用来解体另外空间邪恶因素，制止恶人行恶的，不是用来治常人逞能的。作为以真善人为信仰的大法修炼者，没有做到善可不是一个小问题。自以为在修，实际却长期疏忽遗漏，浮皮潦草，得理不饶人，被人说了还总愤愤不平，逮着机会就想找人诉苦，这不就跟一遇到问题就气得撂挑子，急着找菩萨理论的孙猴子一样吗？二，渡劫不去磨难收。六耳猕猴不同于其他妖魔，其他的妖怪要么想吃唐僧肉，要么是想得到唐僧的精血之气，假悟空却只是打晕唐僧，抢走行李，幻化出猴妖变成假的师徒四人，阻挡师徒几人的取经行程。这个罪可轻可重，就看他下面怎么做。往轻了说，可以算是帮助孙悟空等人修炼，往重了说，可能就是在毁人修行。虽然原文没有明确写出，但其实可将六耳猕猴看作是师徒四人 尤其是孙悟空的反面，是后天观念构成的假我，是嫉妒心和强烈的证实自我的外化行为，也是修炼人执着于所谓的自我正确的假理时的种种表现，还是对师徒四人的道心坚定与否的又一次检验。第57回中，沙僧去花果山劝说讨要通关文牒，假悟空说，我打唐僧抢行李，不因我不上西方，亦不因我爱居此地，我今熟读了通牒，自己上西天拜佛求经，送上东土，我读成功，叫那南瞻部洲人立我为祖，万代传名也。打人捣乱竟然都不是目的，六耳猕猴竟然要证明自己比真正的师徒四人更能配得上取经人的称号。他认为取经这个事没什么了不起，什么人都能干，他也能变出个唐僧一起去西天，还盘算着给自己挣个好名声。这种理由乍看上去多少有些没头没脑，你想赚个好名声，完全可以做点其他的事情啊，没必要毁了别人吧。这只六耳猕猴本不在世间寻常十类造化动物之列，但这个妖怪没有孙悟空那么好的运气，也许他很羡慕悟空能保护唐僧取经，所以他很像生活中那些见不得别人好的那种人，并非十恶不赦，但他对真正修佛的好人有种妒忌心，出于这种妒忌心才对佛法不敬，对修炼人轻贱，为这种心理的不平衡而去毁别人，这就十分可惜。六耳猕猴的那种类似赌气的捣乱做法，也来源于孙悟空这个正身，是真悟空心底里未磨去的恶念。孙悟空一开始本不想去保唐僧取经，在他的所有人心之中，最最核心的愿望是回花果山做猴子王，因为那够逍遥自在，还有猴子猴孙的亲情温暖，更可以找回做齐天大圣时的名气，那才够威风，而且是自己挣来的威风。这大概就是我们师父说的那种在常人中为了名为了气活着的人，但孙悟空的根性和修佛的机缘可一点不差，以他急躁的脾气和个性，其实是最难坚定护送唐僧西去的。这前面经历了那么多困苦，每一关每一难都在磨去孙悟空的气恨，去他那颗自以为是总想证明自己能力大的那颗心。三，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孙悟空费了一番力气，找观音菩萨帮忙，找地藏菩萨评理，又找玉皇大帝如来佛祖降妖，为的无非是洗清冤屈，辨明正身。观音和地藏王还有玉皇大帝是真的无法分辨制服六耳猕猴吗？我觉得不是，真的永远假不了，假的也肯定真不了，时候到了自然能分辨。菩萨和玉帝的生命境界很高，怎么会看不透一个妖猴？这是悟空修炼路上的一大关难，必须他自己过，看一看他到底把不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与三打白骨精那次相比，孙悟空确实成长了不少，这次他并没有直接回花果山水帘洞，而是知道先去找观音菩萨帮忙，后来还知道求佛祖化解。唐僧与悟空虽然是师徒，但真正管他们的其实是观音菩萨和如来佛。对于修炼人来说，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危难，不求师父求谁？佛祖慈悲，道出原委，一切源自孙悟空当年大笔一挥，勾了生死簿，才弄出今日的假猴王。起初纯粹是为了争个对错，打了一圈才弄明白，这是自己造下的业果。这一难是佛祖师父放在自己修炼路上来给自己消业的。四，静心实修，不被乱象带动。最近看到有同修的文章中提到喜欢滑手机看社会新闻， 被这几个月的动态吸引得有些忘乎所以。一下想到，当年美国大选也有类似的问题，刷手机看新闻就难免会产生找人讨论的想法，遇到亲近的同修或常人，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滋生了很多常人心，比如求结束的心，对恶人坏人的恨心等。许多常人所热衷的权力斗争的社会新闻的鼓噪背后，到底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只要冷静下来对照法，不难思考清楚。邪恶内部绞杀的越激烈，越可能存在一些蠢蠢欲动、妄想利用民心搞事的人。常人可以去讨论，真修者则不该热衷于此。希望能与各位同修在正法结束之前的有限时间里实修好自己，不被人中乱象带动。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红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青年同修在男女关系上走正，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5年11月13日。大法小弟子，多么幸运的称号！自古以来，多少求道人吃尽万般苦难，却也逢不上宇宙大法。而大法小弟子们从一出生就是大法的一个例子。师尊在瑞士法会讲法中曾开示小弟子的来历。师尊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哪一家人在未来将要得法，上面的神看得很清楚，哦，这家人要得法，说不定他就安排好了，就要去转生了，转生能得法吗？所以说，大法小弟子的来源都是不简单的，特别是在今天开天辟地以来未曾有过的正法时期，大法小弟子们更是承载着万古圣缘，宇宙无量众生的期盼而来。在拜读师父的新经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后，引起我对实修的强烈震撼与对能否到达圆满标准的自问。新经文中师尊的句句法无不包含着对大法弟子的期望，对大法弟子修炼状态的忧愁。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到底能有多少人走出来，有多少人真正能达到大法弟子圆满的标准呢？师父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很乐观，正法必成，这是一定的，大法弟子修炼圆满，这也是一定的，但是有多少人，我现在真的不很乐观。这段法使我联想到初期得法的大法小弟子们，曾经的大法小弟子们到底有多少人今天算得上成熟的大法弟子，到底有多少人还在坚持修炼，记得自己的承诺， 履行着主师正法的使命。已经有多少人待修不修掉下去了，已经有多少当年得法的小弟子完全迷失在常人中了。拿我身边的情况来说吧，迫害一出现，身边的小同修瞬间只剩下妹妹同修和我。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俩也慢慢地沉沦下去，但师父没有放弃我，我又重新走了回来。但据我所知，当年曾经的小同修几乎全都完全沦落成常人，就是目前依然修炼的也没有几个能够真正放下执着实修的。师尊在转法轮中早就讲过，不要因为得之于意而失之于意，失去了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特别是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机缘一失永不再来。曾经得法的大法小弟子们为什么走不回来？我看到其中最严重的障碍就是男女关系问题。早期得法的大法小弟子们如今都已长大成人，面临着成家的问题，且不说什么客观原因，若真能把男女之情放下，若真能做好三件事，也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想这些事情，这问题也根本就不会出现。当然很多人说要符合常人状态，也不能说不对，那是修炼状态和个人悟性的问题。师尊在瑞士法会讲法中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你觉得常人之心还有，也挺强烈的，还想结婚，也想找个对象，也喜欢那个女孩或者是那个小伙子，那你有这颗心在，你这样去做也就说明你还没有修到那一步，你可以这样做。可师尊也同样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当然不能像现在社会上的那种状态，那还得了。哪种状态？当然包括今天人类败坏了的观念下所推崇的未婚同居、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随意分手、离婚等等。最近听同修说，一个从小得法的青年同修不修了，彻底不修了，惋惜痛心之余，我问什么原因，听说是换了不少男友。现在的常人啊，满脑子不就是这些肮脏的事吗？师父在各地讲法事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这现代的社会不是七情六欲啊，七十情六十欲都多，是不是？各种各样的欲望。练功人身体都是纯净的，是师父给净化的，应该珍惜师尊给净化的身体，这才对得起师尊的苦度。青年同修男女关系上一定要走正，非得要符合常人状态，也一定要符合一个正常人的状态。这方面走不正，旧势力一定要把你搞下去不可。师父这方面的法已经讲过多次了。如果能看清色欲的本质，去掉它也就没那么难了。其实色欲不就是中共邪党对人的迫害吗？中共邪党就邪恶到这一步，它不仅灭绝你的神性，还毁灭你的人性，灌输谎言中改变人的思想，放纵人的魔性。师父在红银三无度中开示，放纵魔性离神远，地狱一入无出日。中共不就是要把人拉入地狱吗？那些打着所谓符合常人状态旗号的人也要清醒清醒了，大多数都是在以此掩盖自己的执着心。精进的同修看得很明白，那些正在蠢蠢欲动准备找常人结婚享受生活的也该清醒清醒了。你能保证自己不被拉下去吗？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讲过，当然了，还有一些年轻的大法弟子啊，和常人结婚，有的真的是被情拖下去了，变成了常人，比常人还常人。为什么明知大法好，就是回不来， 想精进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师尊在转法轮里是以这段法来结束对色欲观的论述。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师尊赋予我们伟大的称号大法弟子，我们自己也得问问自己能不能配得上这个称号。当千千万万的真修弟子抛家舍业日夜奔波在救人途中，你可以说他们不符合常人状态。是啊，修炼形式上符合常人，但一个真修的人怎么会去符合常人的变异状态呢？最后以师尊的一段法与大家共勉。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你们是修炼人，这句话不是说你过去曾经或者是你的表现，这句话是说你的本质，你的生命的意义，你肩负的责任，你历史的使命，这样你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